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十七集。
话说那一天，军师走了以后，由崔二垮子、刘二和老六三个人负责殿后。但是激战之中，老六战死了，崔二垮子和刘二被抓了进来。听到刘二的哭声，崔二垮子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
儿子，你怎么了？”“
二爷，我怕我顶不住了，他们刚刚对我用了刑，下手太狠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骨头都快让他们打断了。”“
妈的，这点罪就受不了了，没他妈出息。”“
二爷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怕明天他们再来一回，我就撑不住了。”“
哎，二小子，你想当汉奸吗？”“
二爷，我不想。”
崔二垮子往隔壁刘二坐的方向凑了凑。“
二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把这个牙咬不住，你就是汉奸了。就算你死了，也会有人戳你脊梁骨。”“
二爷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是撑不住了。”“
那好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”“
二爷，你说。”“
你呀，干脆自己了断了吧。”“
我自己了断？”“
对，你现在自己了断了，还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我崔二垮子还当你是兄弟，山上的兄弟们也拿你当兄弟。但你只要是一招了，你就是千人唾万人骂的汉奸。呸！”
刘二不再说话了，过了很久，他狠狠地点了点头。“
哦，二爷，我答应你。”
崔二垮子轻轻地叹了口气。“
刘二，好样的，我崔二垮子没看错你。”“
二爷，可我怎么个死法呢？”“
你带绑腿了吗？”“
带了。”“
你把绑腿系到脖子上，然后从土墙上扔下来，二爷我送你一程。”
刘二闭了闭眼，缓缓地解下绑腿，打了一个结，慢慢地将绑腿套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再将另外一头从土墙上扔了过来。崔二垮子此时已经被五花大绑，双手不能行动，只能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，上前一口咬住了绑腿。“
二小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“
准备好了。”二爷，下辈子我再跟你做英雄吧。”
好，二小子， 你这一辈子就是英雄了。
崔二垮子说完，脚下猛一用力，绳子绷直了，刘二被吊了起来。再说此时回到自己办公室的萧剑南是一直眉头紧锁。
关东军对这件事情也太热情了，好像有些不合常理呀。皇上的先祖陵被盗，对皇上确实是一件大事，日本人做做表面关心也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要如此的小题大做啊？
来人，
队长，有什么吩咐？
去，让刘彪尽快过来见我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刘彪赶到了。
队长，出什么事了？
你凑近点。你现在就去帮我办一件事情。
什么事儿？队长，你说吧。
你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，从现在开始分别盯住从长春来的两位专员陆传林和山口太郎，看看他们这两天有什么动作。记住，24小时全天候监视，眼睛都不许眨一下。
监视两位专员，这可是……
我知道这不符合规定，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他们给耍了。
刘彪翻了翻眼睛，想了想，不由得笑了。
队长，我明白了，兔崽子们肯定是要耍花招了。您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
就算我是只蚊子，也得给龟儿子们钉出两管血来。
萧剑南满意的笑了笑，拍了拍刘彪的肩膀。
好，赶紧去吧。
是。
刘彪答应了一声，赶紧走了。萧剑南又沉思了一会儿，整了整衣衫，去牢房开始提审崔二垮子。警备厅的牢房是一栋地上两层、地下一层的水泥建筑，位于警备厅的后院。萧剑南刚跨过月亮门，就与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。萧剑南伸手扶住了那个人，却见是六子。
出了什么事情？慌慌张张的。
对，队长，不好了，犯人死了。
什么？谁死了？
萧剑南的眼睛一下子瞪了起来。
就是昨天抓的那两个，死了一个。
萧剑南又是一惊。
是不是那个秃头汉子？
不是，是另外一个，那个叫刘二的。
萧剑南终于缓了一口气。
哦，他怎么会死呢？昨天抓捕的时候他不是没受伤吗？
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下去吃饭的时候才发现的。
日本人知道了吗？
还不知道，我刚发现就跑上来找您了。
乖，带我去看看。
站在牢房门口的是两个日本哨兵，他们检查完证件，萧剑南就跟着六子快步走进了牢房。昏暗的光线下，刘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脖子上套了一条绑腿。萧剑南快步上前，伸手探了探鼻息，又摸了摸死者身上的肌肉。
叫那两个日本兵进来。
两名日本兵奉命走进来，看到地上的尸首不禁一惊。
你们刚才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没有？
没有，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
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
六子和两名日本兵上前把死者的衣衫都扒光了。萧剑南注意到死者的身上并没有伤痕，只是在脖子上有勒过的痕迹。萧剑南看了看绑腿，又看了看土墙，一下子明白了。
六子，你去找法医过来做个检查，顺便跟厅长回禀一下。
是。
六子应声去办了。萧剑南转过头来，又用日语吩咐两个日本兵：
你们两个就在这看着。
嗨。
奉天警备厅的牢房里还没有配备电灯照明装置，在每间囚室门口两边一人高的地方各放了一盏油灯。萧剑南走出囚室，仔细地看了看两边的油灯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他迅速地从衣服上解下了一枚纽扣，又抽了两根细线，将两根细线结为一股系在了纽扣上面，将油碗向外挪了挪，再把纽扣压在了油碗下面。等一切布置好以后，萧剑南又仔细地看了看，整个过道里显得很昏暗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，谁也不会发现这根垂下来的半米长的细线。布置好了这个机关，萧剑南整了整衣衫，来到了牢房一层的大堂。大堂里一共有六名鬼子站岗，其中一名比其他五个人的身材明显要高出很多。走到跟前，萧剑南用手点了点那名鬼子，又指了指另外一个人：
你们两个跟我下来。
嗨。
两名鬼子跟着萧剑南来到了地下一层，走到囚室的门口，萧剑南推开了房门：
你们去把尸首抬到一层大厅。
两名鬼子愣了一下，没敢多问，快步走进牢房。萧剑南看着两人进了屋，在门口暗暗将油灯上垂下的细线抓在了手里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两个鬼子抬着刘二的尸首走了出来，矮个儿鬼子兵在前，高个儿鬼子兵在后。就在后面的鬼子刚刚探头的一瞬间，萧剑南轻轻一拉手中的细线。傍晚灯油不偏不倚地扣在了鬼子的头上，灯芯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熄灭，随即燎着了鬼子的帽子，脸上的灯油也开始燃烧起来。高个儿鬼子一下子扔掉了尸体，人在地上没命地滚翻着。另一名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呆了，站在那儿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火头足足烧了五秒钟，萧剑南迅速脱下上衣包在高个儿鬼子的头上，火马上就熄灭了。高个儿鬼子哼哼唧唧地爬起来，一张脸已经烧了好几个泡。萧剑南暗暗点头：
好，烧得刚刚好。
再说这楼上的鬼子小队长听到下面的惨叫，立刻带着两个鬼子赶了下来，看到躺在地上的鬼子和尸首，连忙询问：
乔嫂，这个的怎么的回事？
萧剑南将事情讲了一遍。鬼子队长听完，上去就给看守地下囚室的两个鬼子几个嘴巴子：
八嘎，人都看不住，竟然烧了自己，顽童的更火。
被打的鬼子捂着脸不敢吭声，只是一个劲儿地鞠着躬。萧剑南看了不禁暗自好笑：
好了，队长阁下，他们不是有意的，还是先把尸首抬走吧。
几个人将尸首抬走了，又将受伤的鬼子扶到了一边。萧剑南假意给这受伤的鬼子兵检查了伤势：
还好，伤得不算重，只是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，恐怕毁容是在所难免了。
受伤的鬼子听了这话一脸的惶恐，着急地看了看身旁的鬼子小队长：
乔桑，您的有什么办法？
哦，我知道奉天城里有一个老中医，祖传秘方治疗烫伤很有手段。只是，
乔桑，您的请直说。
只是，他一向不给日本人看病。
鬼子小队长听了，脸色一沉，伸手按住了刀柄。
不干了，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就不怕皇军将他撕了撕了？
萧剑南听罢，讥讽的笑了。
队长，此人医道高明，是满洲国皇帝指名的御医之一啊。他保号的药品是皇宫专用的，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拿他没办法，恐怕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吧。
听了萧剑南这句半讥不讽的话，鬼子队长是气呼呼地坐在了椅子上。
乔桑，你的可有什么办法？
办法嘛，倒是有，只要换身衣服，看病的时候不讲话就行。我可以带他去医治。
鬼子队长沉吟了半晌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那好吧，就听乔桑的吩咐。
我一会儿要看法医检查尸首，下午我陪这位皇军去吧。
法医有40多岁，检查完尸体之后，他眉头紧锁。
肖队长，从尸检情况上看，像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。不过有些奇怪，这个人只有20来岁。而且身体消瘦，按说不太可能得这种病，除非是家里有先天性的遗传。
萧剑南点了点头。
萧队长，您看是否需要解剖尸体呢？
哦，暂时不用，一会儿有劳你和我一起去见厅长，当面说清楚。
好的。
两个人正说着，六子匆匆地走了进来。
肖队长，厅长让我们验完尸体赶紧把犯人带过去，让法医也过去，另外尸体先别埋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带两个兄弟去提犯人，你先把尸首放到停尸房吧。
是。
哦，对了，带回来的那祖孙俩现在在哪儿？
还在办公室睡觉呢，有人看着，跑不了。
好吧，你办完事以后给兄弟们买些早点，大伙儿都累了一宿了，再给那祖孙俩送点吃的去，一会儿还要问他们口供呢。
是，知道了。
5分钟以后，萧剑南带着两名兄弟，押着崔二垮子还有那名法医，一起来到了刑讯室内。见到萧剑南，厅长立刻命令他。
肖队长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吧，你赶紧派人去郊外搜索，一定要找到有价值的东西。
是。
离开厅长以后，肖剑南便带着人陪着两名日本土木工程的专家来到了密林附近，对小店进行了仔细的检查。但是整整搜索了一个上午，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在小店后面的大屋里，他们发现了不少千奇百怪的工具，在另外的几间大屋里是堆满了大量的新土，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盗洞的痕迹。萧剑南沉思了片刻，命令自己的随员：
你们扩大搜索面积，在小店方圆1公里范围内仔细的搜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
是。
1小时以后，一名警员飞快地跑过来报告了。
报告队长，在小店东北方向大约5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大沟啊，里面有大片的新土，像是刚挖出来的。
哦。
萧剑南听了，立刻带着两名土木工程专家赶了过去。到了地方一看，只见1丈多宽的深沟里确实是堆满了新土。
也许盗洞口就在这附近。你们几个再四处的查一查。
其他警员走了以后，肖剑南又带着两个人回到了小店，直接走进崔二垮子等人所住的大屋。整个屋子此时已经是空空荡荡，地面都是用硬土夯实的，看不出任何的破绽，只有西面和南面墙边各有一个大土炕。肖剑南沉思了片刻，他挥手命令两名警员
把两个火炕拆了。
嗨，
两名警员赶紧抄起屋里的工具，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便将土炕扒了一个底儿朝天。土炕下面果然是空的，但没有任何烟熏火燎的痕迹。
在这火炕下面掘地三尺，
两名警员和陆续回来的警员轮番上阵，足足用了三个小时才将两个土炕下面的地面向下挖了半人多深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肖建南看了看表，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，
先吃午饭，一会儿接着吧。
吃过饭以后，肖建南又领着人找了一会儿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肖建南看了看表，已经快到下午四点钟了，没有时间再继续挖下去了，他只好下令停工，带着弟兄们打道回府。卡车开进奉天城北门的时候，肖建南让司机把他放在城门口盛记跌打诊所的门前。盛记跌打的老掌柜盛老和肖建南很熟悉，而且他医术高明，尤其一手绝活是治疗烫伤。见肖建南进了门，老人开心地笑了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这哪阵风把肖队长给吹来了？不是又到哪里豪勇斗狠去了吧？